从这样介绍，我真的有点陌生的感觉。在会堂讲到十年了，啊，现在又有人来这样介绍。弟兄姐妹好，感谢主，这里有一个新的地方可以宣扬主名，一同来敬拜神。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开到水深之处，对不对？啊，在我们圣若瑟的粤语堂，我们今年就根据教会所定的这个主题，开到水深之处。从去年冬令会开始，啊，一直到现在，我在讲台上的信息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开到水深之处。啊，我们希望通过彼得的经历给我们一些的教导，一些提醒。那我们周五的查经也是用这个赖牧师写的本书《环石点头》，就查考彼得一生。啊，现在查到一半，到年底就查完18个 chapters。啊，我们希望今年里面神通过彼得的生平、彼得的服事、彼得的经历，给我们能够有这样一种改变。好像环石点头 ，from stone to rock， 这是赖牧师那本书的名字。所以今天早上我也是用这个彼得写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啊，作为我们的讲题。我们也会用彼得的一些经历作为我们彼此勉励的啊一些根据。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彼得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啊，这句话读起来是这个蛮消极的，不过在这个消极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也当我们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的消极的话，就可以体验到神的自己的面。自卑这个字，我看在100年前当他们翻译这本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可能跟我们现在了解不一样。今天我们讲自卑，可能说我们很谦虚啊，差不多这样的意思。在那个时候，在民国啊初年的时候，自卑，他们那时候还有不同的阶级，他们面对一些士大夫、面对王上的时候，他们自卑，那是真正的自卑，不仅是谦虚而已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有这样的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是我们今天讲题。那这样的一种好像消极的啊一个提法，是否我们什么都不做啊就等候神的时间呢？啊，也不是完全如此啊。这主要讲了我们心态的问题。最近在家里面收拾东西的时候，就捡到一本书，就是那个格里汉博士的儿子 Franklin， 他前几年写的一本书，那时候可能买了就看了丢到什么地方啊？最近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就看见这本书。他这本书叫《Living Beyond the Limits》啊，要超越我们的这个局限啊。那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一个故事。这故事呢是讲到在1994年的一个感恩节，当时 Franklin 在家里面，那美国他们都是。感恩节就是休假，在家里面啊，一个 family day。他的秘书打电话来，他说 ：“Franklin， 有人来找你。”他说：“有没有搞错了？感恩节来找我干嘛？”他说：“要他有奉献。”他说：“奉献你就收了嘛，你是秘书嘛，你收了就解决了，以后发收条怎么样？很简单。”他说：“你还是来。”他家离他的 office 很近，他就开车去了，不晓得什么事情，里面呢是嘀嘀咕咕的啊。就去了以后，看见一个姐妹啊，看她的样子也不是什么受什么的教育什么的背景，后来谈话就了解她从维吉尼亚来的一个山地的一个妇女，一个姐妹。她说我要奉献啊，奉献什么？她说 Franklin， 我在电视上看见 那时候 Franklin 他有一个运动叫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在圣诞节的时候要送一些礼物到国外一些还没有有需要的一些地方啊，一些孩子。所以他说我有奉献，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说你需要很多那些那个 shoebox 啊，里面装满礼物，还放一个5块钱要送到国外去，所以我就送来了。他说好啊，谢谢你啊，感谢主啊，你这样感动，你有多少呢？他以为他有几十个，他说我有1200个，说外面有个很大的一个车子，啊，我说哦这样子那就不行了，我 office 装不下，那带他去一个 warehouse 啊，就带他去。就聊起来，啊，这个姐妹非常的这个纯真，她说我就看见这样一个广告，说你们需要把这些礼物送到国外有需要的孩子，所以我就做了，从家里面开车时跟邻居谈，想不到啊有1200个，所以我就开车送来。当时候 Franklin 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在谈的时候觉得姐妹很可爱，哎，而且这个姐妹有没有可能跟我们一起？到国外把这个礼物送给那些孩子，他就问他，他说：“哎，姐妹，他就 Mary， 他说 Mary，Can you come with us？” 好啊，他还没听清楚就好啊，这样子。去哪里？去 Boston，Boston 啊，好啊，没问题。那个 Franklin 就他没有听清楚，他说：“你知道 Boston 在哪里？”他说不知道。你知道哪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啊。不过你要我去，我就去了。啊，是为神服事嘛，他就去的。结果他们真的去了，啊，他就吩咐他的同工安排有姐妹 Mary 跟我们一道去，所以他们就安排就带来去去。那回来以后，他们非常感动，这姐妹不仅是啊帮忙，她的见证，她的榜样感动很多人。然后过了一年，他们继续这个计划。这个 Mary， 她也在帮忙推动，是95年的圣诞节。这次她不仅是在她的本乡做这些工作，她在那个附近也帮忙推动，很多人都很欢迎她来介绍讲这个事情。就当年她就收了6000个这个 boxes， 6000个不简单哈，要送去 Bosnia。那当时那个报章。那 local newspaper 也把它事情呢就写成一个 story 就登出来，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不对？这些农村villages 在山上嘛，那报章没什么东西好写的，就随便写的东西，就报道一下，哎，有这样一个啊，那个姐妹啊，有个女人啊，这样做这件事情。想不到当年这个总统 Clinton， 他在推动一个计划，他想。在美国要啊 promote 他的一个计划，在 Bosnia 他怎么样去解决当地的问题，啊，那 Clinton 他还有办法的，他每次要讲这些都找几个 local people 啊，在美国的来帮助他啊，说他们怎么样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感动、什么改变等等，所以他找来找去来做手呢，就看见了这个 West Virginia 这个报章这个女人的故事，就告诉这个 Clinton， 那，啊，好，就请他来。就请他全家就去 White House 白宫，那这个 Mary 就跟 Franklin 说 ：“Franklin 呢，我从来没有去过白宫，我很害怕，你要跟我去，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所以 Franklin 说：“不可能呐，啊，这个白 invitation 的总统没有请你，怎么可跑去白宫？”所以他打电话去白宫，他对不起，我说 Franklin， 我是 Billy Graham 的儿子，跟谈起这个问题，那好好吧，你就跟陪他来了，他陪他去了。那去了以后啊，他们上电视啦，又。啊，跟总统握手啦，很多这些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他儿子呢，就拿了一个照相机，就那个 video， 就在 tape， 他就跟那个 Franklin 讲，他说我妈妈是这个叫什么？叫妈妈 gum， 他说妈，我们叫妈妈 gum， 什么妈妈 gum？ 原来当年有一个电影叫 Forrest Gump， 你记得那个电影吗？他说我妈妈就是妈妈 gum， 啊，从这个。小女人现在到总统的白宫跟总统握手啊，就像那个 Forrest Gump 一样，她妈妈是就妈妈 Gump， 很高兴。就后来有一段时间，总统就个别的接见他们，他请 Mary 他们全家到他的那个 Oval Office 去谈话， 本来几分钟，哦，谢谢你，就拜拜，对不对？这样子吧。结果Mary进去以后，就跟总统谈起来，很勇敢谈起来。然后他跟Clinton说，他说总统啊，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说为Clinton祷告。当时他呢，他的总统夫人也在，他说就是祷告，他不能拒绝啊，祷告嘛，他基督徒嘛，就祷告了。祷告完了以后，当时 Franklin 一直陪着他嘛，心里面就哇很着急，哎呀，总统很忙的啊，还要耽搁他时间。祷告完了，他我们可以走了吧？就他说还不走，他说总统啊，你没有参与这个送这个 shoebox 这个运动啊？总统就哈哈奇怪看他，他就拿了个 shoebox 出来，因为当时那个 Franklin 他们为了做的事情呢，特别做了一些 box， 因为如果你没有 shoebox， 那我就给你一个空的，他拿一个出来，总统这个送给你，啊，你要把它装满了啊，还要加5块钱，就后来总统就收了，就把它装满，加5块钱就给他拿走。结果当年他们就带了很多这些 shoebox 去了 Bosnia， 啊，在那边有一次 Franklin 跟他同工一起到了一个大概是孤儿院那类的一个地方去送礼物给孩子。那 Franklin 就看见一个孩子坐在那边，啊，十几岁的啊，什么都不讲，没有什么反应，很奇怪。所以 Franklin 就问当地同工，他说：“哎，这个孩子怎么了？”啊，送礼物他都不出来，很应该很欢喜哦。哎呀，有礼物嘛，圣诞礼物。他坐那边，所以同工就跟他讲，他说 ：“Franklin 啊，这个孩子，他亲眼看见他的爸爸妈妈给炸死，亲眼看见，所以他心里面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他来到这里以后，什么人他不理睬，也不讲话啊。那 Franklin 听见了，他就把 Mary，Hey，Mary come here。”这孩子需要一点爱，他跟他讲啊 ，He needs some love。那Mary说好啊 ，love 我有，他就来了，放在床边，把那个 shoebox 打开，啊，这是你的礼物哦。他当然讲英文哦，他不管那孩子听不听得懂，他孩子是 Bosnia 的嘛，他就放在什么这个玩具放在他上面，跟他一起玩呢，啊玩。那孩子其中没有什么动静，他就继续玩，就跟他聊。过了阵子，那孩子就要反应了。那后来就跟他讲话呢，那孩子讲 Bosnian 啊，他又讲英文，哒哒哒哒咕啦咕啦的啊，就像我讲广东话，你们就讲国语，差不多这样子哦，就聊起来了，很高兴啊。那同工看见很奇怪，哎呀，这第一次，从来没有试过啊。那姐妹啊，能够她的服事冲破语言的界限，感动了这个孩子，感动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通过 Mary 这样一个小姐妹能够影响她同工达到 Bosnia，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自卑，不一定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啊，不过我们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心，就做我们能够做的一个很简单一点点的事情啊，神就会用这点点的事工啊，影响很多很多的人啊，影响很多的人。当我们今年其实去年动力会开始谈到这个开到水深之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领受了主的呼召，在路加福音第5章，神说，耶稣说，你要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但从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至少3年的时间彼得跟从耶稣，我们好像没有很明显的看见彼得或者神对他这样呼召实际的明显的这个显露出来。那一直要等到使徒行传，我们才看见这个呼召他的这样一个任务会看见比较明显的这个显露出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现在我们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看见圣灵降临以后，彼得讲到有3000人悔改。所以在最后在41节那边说，路加记载， 于是领受彼得的话，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哎，这才像话嘛，对不对？得人渔夫才，这才叫得人渔夫嘛。啊，前面2年多，我们看见彼得好像没有什么作为，没有什么表现，一直到了《使徒行传》2章，我们才看见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教会就建立起来了。今天我们已经是7月第二个礼拜了。我经常问我们广东组弟兄姐妹，每次我讲到的时候，你船在哪里？我们从去年冬令会一直讲，开到水深之处，你船在哪里？有人说我船您沉了，您沉了，那不用讲了啊，牧师你讲的多余的了，对不对？怎么开到水深之处，在海底了已经啊，真的深了，够深的吧？可能是船都不见了啊，不晓得放到什么地方去。过了半年了，我们需要来反省一下，究竟我们的船在哪里？彼得领受了耶稣的呼召3年，到了使徒行传，我们才看见他的这个工作有效果。为什么？为什么？我看彼得刚才我们读的，在彼得前书，他勉励弟兄姐妹，我们要自卑，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个是一个 key。这是 key point， 很重要的一点。彼得他在过去经历了很多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彼得的经历他好像最这个叫我们很羡慕的，在登山变相，哇，彼得看见主改变形象，但是他非常的 self-centered， 很自我中心，对不对？哎呀，主，那我就不要下山了，我们在这盖三个棚，对不对？给你跟摩西以利亚住，我们就在这服侍你就好了，那其他人他都不管了，对不对？当然看见彼得失败，他还跟门徒争大，对不对？你还记得吗？耶稣那时候面对耶路撒冷，要去面对受苦，面对十字架，这帮门徒跟他最亲密的同工竟然争大。主啊，谁在你的右边，谁在你的左边？当然是我了，我是大彼得吗？还在争最后我们看见彼得3次不认主，不认主所以我们看那个时候的彼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但是现在我们看见他改变了，神使用他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在这时候里面，他学会了怎么样自卑，怎么样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当人愿意这样放下自己，愿意自卑，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就吸引人到神的面前来，不是我们的工作。这里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彼得经历，我从3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彼得怎么样去学会这种的自卑的功课。那第一个，我们先看看在《使徒行传》2章38到39节。当时很多人受感动，听了彼得讲道，到彼得面前来，彼得，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这帮人到神面前来，神呼召这帮人到神面前来他们是要领受一个应许这应许就让他们的罪得了赦免，圣灵可以降临在他们身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彼得所做的一切，彼得讲道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神这个应许。今天我们开这个礼拜堂，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但我知道嘛，我们都是会堂同工，都知道花了很多精神，很多的功夫把这个堂建起来。 That's it? No, just the beginning, 对不对？我们开这个堂就是为了宣扬福音，就是为了要把神的应许告诉各位，告诉大家，告诉 Cupertino 的这些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领受神的应许你今天教主会学是为了什么？ 你花了很多功夫来准备去教育主日学，不是把一些 knowledge， 把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信息传给同学跟他分享，表示你很用功，很劳苦，你做了一点事情，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为的是什么？我们就是为了要把神的应许彰显出来，让听见的人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领受神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沉迷在那个 processing，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 goal， 对不对？我们做事往往就是这样子的，哇，用功用功用功，你往哪里去不知道，我们就是拼命用功，你很用功啊， You're going nowhere， We are going nowhere。 彼得知道他所做的一切，然后我们看第五章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就后面这一章，我们看十二节，彼得在美门医治了一个瘸，国语怎么念？瘸腿，瘸腿。所以今天我讲国语是比较用功夫的，我很少用国语讲到，所以讲的比较慢一点，就要把它翻译过来嘛，不然的话找个翻译上来。瘸腿是吧？瘸腿，你们听懂？医治了瘸腿的人，十二节。那班长就很惊讶，哎呀，这个人好过来了。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我们再看一节，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就是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那帮人看见彼得所做的事情，他们就很兴奋很惊讶，以为是彼得做的，但彼得说不是我们做的。这个人能够好过来，他不仅是 physically 身体好过来，他心里面也认识了这位主，这是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的恩典。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不仅是去 entertain，就是经常提醒我们，我们会堂崇拜也好，做很多事情好，不是要娱乐大家，要搞娱乐的话不用办教会，对不对？请个歌星来，请个明星来唱唱歌，讲讲话，开玩笑，哈哈哈哈，就回家了，对不对？这是 entertainment， 教会不是 entertainment， 我们就不停在那个地方，我们要看见生命的改变。你看见生命改变吗？你看见有人因为你教主学生命改变吗？有人看见有人在你的团契里面生命有改变吗？在查经班里面有改变吗？在崇拜里面生命有改变吗？因为我们可不听懂和 CCIC 生命有改变吗？家庭有不同吗？孩子有不同吗？人生观有改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做的是白费的。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只是 our goal。 我们要把神的应许传扬出去，我们要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通过我们这般卑微的人，对，通过我们这般卑微的人。牧师啊，糟糕呢，哎，你知道糟糕就好了。当我们知道糟糕，我们就会自卑了，你懂吗？我们懂吗？当我们以为盖个礼拜堂我们不会自卑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人才很多啊，钱大把，你要多少？1000万2000万，有办法，对不对？我要办什么的班，什么班都有人才，但是我们要把神的应许让别人领受，我们要让人的生命改变。那不是我这些 PhD， 不 不是什么什么 CPA 什么的什么什么的东西，对不起，可以办到的。但是神正要通过我们这般卑微的人，我们真的做不到，哎，我们就会自卑了。彼得会这样讲，证明他懂了，他知道了，他知道他是什么，他是什么，他不过是个 instrument， 我们是工具，我们是神的工具，在神的手中，这工具就能发挥大能，不是你我大能，神的大能。第二点，我们看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八跟十九两节，当时彼得跟同工们去传道，结果这个官府就把他们抓起来警告他们，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就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就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哇，非常勇敢。我们就马上想到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个时候我怕得要死，哎呦，我不认识他，那是谁啊？那是耶稣跟你在一起吗？三年呢、啊，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个人，对不对？才不久以前呢、啊，啊，现在那么勇敢啊，不能不讲。然后官府就警告他们，就放他们，他们都回去了。结果回去教会以后，二十四节，他们听见了他们的见证，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直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是诗篇第二篇开头两句话啊，诗篇第二篇是 Messianic Psalm 的第一篇啊，弥赛亚诗篇的第一篇。如果王叔长老啊给幻虎抓起来，呵呵，警告他，还有两个台，因为还有约翰嘛，两个不能在和朋友传道啊，然后警告骂他们一顿，他们都回来了，刚跟你们讲，哎呀，给和朋友政府拉去了啊，给我骂了一顿，那我们就很勇敢的做见证啦。那你们怎么回应？你们会背第二篇吗？赶快背啊，不然的话糟糕啊，到他们抓起来你背不出来。我们会想到第二篇吗？我们会想到这个 Messianic Psalm 吗？大概不会吧。哎呀，感谢主，可能是，哎呀，你们没事吧，赶快喝汤喝汤啊，啊，赶快喝水喝水啊，吃大餐啊，很多事情可能我不一定会想到诗篇第二篇。为什么当时教会在这样一种的状况当中，两位教会重要的领袖被官府抓去了，现在回来他们就在赞美主，然后就背诗篇第二篇。因为诗篇第二篇这个 Messianic Psalm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 message， 神是主， God is Lord， 他主宰一切，万国承载君王在扫动，要抵挡主，抵挡基督，受膏者就基督，但是神也是万有的主宰，主宰一切，神的主权就是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这个最明显的 message。 所以当弟兄姐妹他们就这样回应的时候，就写明了他们那个信仰，那个态度，对神的认识。尽管现在好像是人官府要控制教会，控制我们，但是在上面还有一位更大更高，他才是真正的主宰，他是神， He is God, He is Lord。 当我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你心里面有这样感动吗？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他们真的把彼得抓去坐牢了。结果天使把他释放出来，彼得回到教会，回到那个家中。教会在那里做什么？教会在那里做什么？他们不能做什么，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全教会为彼得祷告。祷告谁啊？祷告神。当我们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去抓，哎呀，可不听我政府对我们 不礼貌不合理，找高更高层的，对不对？做政府我们越找越高，越找越高，这是我们的办法。但是在那时候教会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拥有的是最好的，他们祷告。今天我们拥有很多，拥有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失去了最好最宝贵的，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去筹款，对不对？我们去找人，找办法，找官，大官，更大的官，我们制造舆论等等，我们都懂这些。但是我们忘记了，只有我们基督徒，只有我们教会才拥有的一件事情，祷告。我们有神。今天祷告会可能你们可不听懂，比我们进步。我看见你们今天崇拜也比我们进步了，你们迟到的不多，还有比我们那边好多了，可能你们祷告会也比我们那边好。可怜啊，今天祷告很多很多教会，几乎100%的教会最软弱的就是祷告。我不一定说我们教会的聚会 not the church meeting，家里面有祷告吗？我们有祷告吗？我们有看重祷告吗？我们有看祷告是我们唯一最高最有办法最 effective 的方法吗？还是我们想别的？不是不准了我们去想别的，但是我们忘记了它最重要的。当波兰那边东欧开始 collapse 的共产主义 collapse 后，我们大陆的政府很害怕，哎呦，原来宗教有那么大的力量，对不对？那天主教在那推动，结果就 collapse 啊。最近这个 Bush 他的选举啊，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力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教会真的拥有很多啊。我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有位老师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啊，他说中世纪的是教王啊，他非常的骄傲，在圣彼得堂那边看，多漂亮的建筑。他就说，彼得当时说金银我都没有，他说我们今天金银我都有大把，对不对？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啊，罗马的君王变成基督徒了啊，他就把所有的异教全部取缔，把他们的财产钱也好地也好什么的好都拿过来交给谁啊？交给教会。教会一下子就发财了，呵呵呵，所有的给他啊，还不算这个 emperor 给他们的那个赏赐，你看多少啊，算不出来呢，很多很多很多。所以结果第四世纪就产生了这个修道主义，很多人就怕，哎呀，这会一塌糊涂，什么都有啊，连罪恶都有，全这个争权夺利啊，很多很多。所以第四世纪就有修道主义，有些修道是跑到这个旷野里面，坐在柱上，130尺高那坐柱上，是很著名的。Anyway， 今天我们经营很多大把，但是有人就在这故事里面，大概是说故事吧，不很有意思。有人就向这个教王说，彼得说金银我没有，但他有的一样东西可以叫那个瘸腿的瘸腿的人起来的，你有吗？你有吗？我有吗？所以我们看见当时教会，我们看见彼得，他们懂啊，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的，叫人好过来，叫人悔改，叫人在神面前的生命 改变，不属于我的，是神的工作。最后一个，使徒行传十一章，这里记载彼得看见了一个异象。前面第十章就看见他去哥尼流的家里面传道，对不对？然后十一章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就做见证，解析他这次的行动。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因为他本身的民族观啊，他是犹太人啊，神的律法里面禁止他们吃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according to the law 啊，结果神就给他一个异象，看见天上降下一个帐幕，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不能吃的，神说吃吧，神叫他吃三次，对不对？结果后来哥尼流派人来请彼得去传道，他就懂了，原来神叫我把福音要传到外邦人之地，他就去了。结果他讲道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啊，这个见证就很鼓励了彼得，说回来在耶路撒冷他做这个见证。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 limitation 一个限制，我们自己盖了一个范围，一个 boundary， 这是我们不能做的。但神说你要做，结果别人去了，神的能力就彰显出来。另外一个事情比较也是很 personal 的，也或是比较更 personal 一点，在彼得后书三章，彼得那边提到保罗，彼得后书三章彼得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就是使徒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我们看见彼得对保罗的评价蛮高的，很高的，对不对？保罗所写的书我们不能随便看了，这是神的启示，你随便看随便解的话，你糟糕啊，沉沦了啊，因为他讲的是神的事情。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我们比较知道这个彼得跟保罗关系的话，我们就往想到什么事情啊？想到加拉太书那个事情，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啊，这个保罗在那边传道，彼得也来啊，看看他们一起吃饭，结果耶路撒冷有些弟兄姐妹过来了，彼得一听见，耶路撒冷来的是犹太的基督徒，他就害怕，他躲起来。所以保罗当时呢就当面的当众的抵挡他，责备他，你是不对的。所以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就是律法跟恩典这个问题，对不对？从那件事引起来彼得这是虚伪啊，假冒伪善，他们没有来你就跟我们吃饭，他来了就跑掉，你干嘛，保罗这个人很不客气的，有些教会也需要这样的人，有没有搞错，好好吃饭都不吃饭怕什么？因为他们都守律法的嘛，你其实外邦人也不同，他里面有分呢，有分，那个事情不管他，其实我们这重点是讲他跟保罗的关系，那边没有讲下文呢，究竟后来这个彼得怎么样去回应，那没有交代，就后来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我们看见彼得也顺服了，但到了彼得后书第三章他就讲到这些比较个人的 personal 的话，保罗写的书啊是神的启示，我们不能随便去解释。所以从这两件事情上我就看见彼得给我自个人一个很好的学习，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因为种种的因素，我们盖起很多 boundary， 很多藩篱。可能是个人的恩怨，可能是因为某些我以为是很了不起的民族大义。但神说：“你把这放下。你在做什么工作啊？你要建立你自己的事业吗？你要建立你自己吗 ？No way！ 我不过是神的仆人。我们是建教会，我们做神的工作。神叫你做你就做，不要自荐凡离，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在 Franklin 那本书上面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这本书还蛮很不错的。他写很多他在服事上他自己碰见的、听见很多故事。在70年代，在这个 Nebulon 黎巴嫩，有一位传道人叫 Sammy。有一天早上，他祷告，他神啊，给我传福音的机会。啊，在那个 70 的时候，那个Nebulon 是在那个叙利亚啊的管制底下，啊，回教的势力非常大。那个基督徒跟那个回教徒很多冲突，那就总是被压下，所以很困难。所以那天 Sammy 他祷告，他神呢给我机会传福音。后来他开车出去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一个叙利亚的军官，一个 officer， 叙利亚 officer， 在那里要坐顺风车，就很奇怪的，在那边他这样说什么什么。但 Sammy 看见他就不管他，他就开过去了啊。他是黎巴嫩人，他是基督徒的，这个很多麻烦的嘛，对不对？不是不愿意帮你，但是过了以后，他心里面忽然间有感动。哎，今早你不是祷告说让神给你的机会传福音吗？这不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人吗？你为什么这样过去？他感动一来，他心里面就顺从嘛。他把车子掉头，停在那个军官旁边。哎 ，Where are you going？ 然后去那种地方。啊，帮我再载你去。其实不大顺路。他说，因为神要他传福音，他就载他了。但路程太短了，他那边稍微开场白几句就差不多到了，所以他就心里面很着急，他怎么办？他就鼓起勇气问他，啊，你要不要跟我吃个午饭？那军官很奇怪看他，不他是很诚意全全的请他，啊，很诚恳请他，他就答应了，哎，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他答应了，他，啊，好吧，结果下面就载他回家了。因为他没有准备嘛，那家里面没什么菜，在路上就停在一个小档啊，一个小啊，你们不会怎么讲，一个小店啊，小店，对，就买了一个烧鸡。原来这个 Franklin 告诉我们，他说这个黎巴嫩的烧鸡是世界有名的，哦，所以下次你们去的话要买烧鸡吃，啊，不能带回来就是了，很可惜啊。他买了个烧鸡，一块半美金，买了就回家。吃饭啊，知道他那烧当时给客人吃啦，跟我们中国人一样，都最好的就给客人了，就想吃吃吃，所以差不多一块半的烧鸡都给他吃掉了。一边吃都跟他谈，就下面很勇敢，来传福音给他，来讲他，他就听啊，也没事。吃完了啊，什么都是吃完了，他说我也走了，时间差不多了，那下面很失望。哎呦，这个军官好像没有什么回应，应该说好啊，我信主了，因为这个烧鸡的缘故。他也没有，他走了，没办法了，说好，我送你去，就送他回去了，拜拜，谢谢你，就没了。这个先美就很失望，就回家了。哎呀，不管了，福音传开了。几年以后，有一个基督徒的牙医，一个 young guy 年轻人，他申请开业做 dentist。 那当时他们的规矩呢，说 dentist 的之前的开业以前要去服务政府，服务市区，所以政府就把他送到蛮远的一个边远的地方，就靠近那个 Iraq 一个很 remote 的一个村庄里面啊做牙医。他说好，不管我就服务就做了。做牙医一个好处呢，他在工作上你不能讲话，就他讲话，对不对？要讲的传福音啊。结果呢，你这样做的话就很严重的后果，因为都是回教徒的势力，靠近 Iraq 那个更加很保守的地方，所以结果那些村庄里面那些长老啊什么东西啊就出来干系他，他不管他还是照做啊，那不然就不敢动他，因为他是政府派来的嘛， 他服务，他有服务的这个首领，他就去告他，告法，去叙利亚的政府告发他，那叙利亚政府就把他抓起来，就审问他。在审问的时候，他就糟糕了，这趟一定不能出来了。就进去以后，哇，一重一重，最后进了房间，就在那边。哎，里面有个叙利亚军官，当时他们当权嘛，军官要反问他，他是他原因嘛，他就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Do you know Sammy？ 就在这个黎巴嫩那个 Sammy， 当时这个年轻的这个亚裔心里面也是很害怕了。你晓得在那种环境里面，在美国你问你认识周神吗？那没有无所谓，周神当然认识了嘛，在巴拉托嘛，对不对？你的家地址都可以讲出来，也无所谓。在美国嘛，在中国就可不一定啊，特别谈到宗教的问题的时候，对不对？在中国来弟兄姐妹，你就大概晓得了。前几年有些弟兄姐妹在这边受洗，也不敢公布，因为恐怕回国以后给政府炸起来哈。现在可能好一点。在那个时候你讲出来，说我懂，我认识那个圣名，可能有更严重的后果。在当时他心里面也是很害怕，不过后来他终于讲说，我认识他，他是一个牧师。他说你现在做的事情跟 Sammy 的事情是一样的吗？他说是。那好，你回家吧。哎，就放他了，也没有问他什么，也没有给他什么难处，你走吧。他也不敢相信，人家叫我走呢，他就走了。感谢主啊。Franklin 跟那个 Sammy 都不知道这个军官究竟有没有成为基督徒，都不知道，书里面没有交代，他们都不知道。但是有件事情很是肯定的， Sammy 的见证改变了他对基督徒的看法。所以几年以后，因为 Sammy 的见证救了这个弟兄，救了这个亚裔。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见的反理拦走了神的工作。这个反理是你的看法，是你的感情，人得罪你，带你下地狱，得罪我，有没有搞错啊？你像基督徒吗？对对对，不要这样子，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从这三个经历里面，我自己个人很清楚感觉到彼得真的懂了。他不仅是说你们要自卑，他也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弟兄姐妹，从去年冬令会到现在半年时间，彼得等了三年你的船在哪里？我们的船在哪里？我们要做得人的渔夫，我们要像彼得一样慈悲，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你，恳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改变我们。主啊，让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所一同领受的信息，彼得的经历也是主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降卑，我们需要降卑。在这个骄傲的时代，在这个人文的时代，主啊，我们更需要降卑。我们算不得什么，当我们想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要达成的目的，主啊，在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都是骄傲的人。主啊，除去打碎我们一切的拦阻，让我在你面前完完全全的能够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就让我们在你面前全心全意的信靠你。主，在这地上我们拥有很多，太多了，但主啊，我们忘记了只有你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也是值得我们依靠的。主，把我的今天的话语，你自己的话语感动孩子，感动众弟兄姐妹，众同工。主啊，在你面前我们需要自卑。主啊，我们需要服在你大能的手下。 主啊，求你听我们祷告，求你成全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还是话讲得不完全，讲得不够清楚，主啊，求圣灵继续动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